老三说，3岁孩童都知道80老翁做不到，你知道是知道，你做不到。神弟兄发现吗？所以你看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犯罪的人都成了罪的奴隶，被他奴役住了，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我们被罪所捆绑，我想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捆绑，有人被金钱所捆绑，有人被名誉所捆绑，有人被地位权力所捆绑，有人被社会所捆绑，反正每个人都有捆绑。很多时候明明知道这件事不该做，非要去做，做完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为什么？被捆绑住了，没有自由，就像那个吸毒的是一样，没有办法了，被奴役住了。这是圣经讲的，我想这个是讲到人的这个根本上了。可以做的一点小，所以我们常常是什么？最多在大罪和小罪之间挣扎，尽可能不犯那个大罪啊、杀头啊、无期徒刑类的大罪少犯一点啊，小有不言的多犯一点。什么罪？只要是罪，在神的眼里全是罪，你不能从罪里出来啊。所以人没有办法。所以这你会看到吗？这绝不是像别的宗教讲的，你只要做善事，你只要积德，你就可以上天的。不行，人没有这个能力，只做善事不做犯罪，不犯罪做不到。所以你看圣经是把人的本性讲得很清楚啊，这点很清楚。是有一个在台湾有一个是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就信皈依了佛教，做了佛教的禅师23年，最后有机会到波士顿出差，第一次听福音信主。后来问他为什么，他很清楚，一个是佛经那么浩瀚，读一辈子也不知道读懂了没有，第二他虽然做了很多的善事，他知道内心的黑暗，内心的恶，这别人不知道的，是他没有把握可以上天的。哎，他一听见福音简直把人讲透了，就是这样的。神爱我们不是要靠我们的行为，乃是靠我们认罪悔改就可以得救，是他马上信主。所以大家就看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信仰之间，是不是基督教信仰真是说到我们人的心里了，说到我们的实际情况，这是真的。这是要人不能自救。那有人说人不能自救，如果神真爱我们，神能不能来个大赦特赦，干脆都算无罪通通回来得了。可神又做不到啊，不是神做，神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神他有属性的。圣经怎么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就是有罪，没罪就是没罪，有罪又算无罪。那神的原则在哪儿？神他是公义的神啊，那怎么办啊？人不能自己不能从罪里出来，耶和华神又不能算有罪无罪，难道神就看着眼睁睁的看着人堕落下去吗？不是。所以神有神的救法，怎么救？猜他的独生爱子来救我们。这边很多的经文啊，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大家知道耶稣为什么要降世为人，为什么要成为人？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降世为人是为了拯救罪人。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为了人的罪，他心甘情愿意把人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因为罪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要死，所以耶稣心甘情愿地把世人的都加在他的身上，然后他替我们死，这样就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因为罪要付出代价必须要死亡。他是没有罪的，他无罪为我们成为有罪，而且实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满足神的要求。所以一切信他的人，耶稣的宝血就能把他的罪洁净，所以这些信他的人他就没有罪了，被神的宝血所洁净，所以他就重新可以与神和好。这就是福音的核心。大家记不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就在 Passion of Jesus 啊，就是耶稣受难记，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因为说啊，他那个艺术的再现，耶稣的那种受难的那种残酷哈，我没去看。结果呢，我女儿那时候念高中，她去看。平常我都要求她，她如果外出，晚上11点钟以前必须要回来，就给她定的标准，她都很遵守。虽然她同学都笑话她，啊，你都这么大，你爸妈还这么管你。我告诉你，这是你的神对你的祝福。你爸爸妈妈得看过你了，所以他很遵守。可是那一天他去看了以后，他打电话都11点了， 他说爸爸，我现在不想回去，我想在教堂再坐一会儿，晚一点回去可以？我说可以，我一直等着他，十二点他回来了，两眼都哭走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看了电影有什么感想？他说了两句话，他说第一，耶稣是为我的罪死的，第二，是我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哎呀，我当时听了以后，他也哭，我也哭。他抓住了这福音的核心。耶稣为什么要死？他是为了我以我的罪死的，他是没有罪的，他是这么荣耀的一位主，这么荣耀一个生命之主，为了人的罪，他心甘情愿这样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朋友们，有哪一位宗教所敬拜的神为人的罪去死啊？这一神都是高高在上的，只有我们的真神，我们的主，他才愿意心甘情愿这样为人的罪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圣经讲的这样一个核心的，这就是神的爱。是圣经说什么？为一人死是稍有的，为人人死或者又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我们还在反对他，我们还不承认他，我们还在诋毁他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了。大家想想，这种爱在世间哪有？绝对没有。这是一个上帝的无条件的爱。我刚才讲过，当人的罪没有洗净以前，人是不敢见神的。人和神的关系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关系。大家知道，在以色列的会幕哈，在旷野期间，或者后来到了耶路撒冷建了圣殿，圣殿的后边有个地方叫至圣所，非常圣洁，至圣最圣洁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的幔子，把这个至圣所后会幕的这个圣殿别的地方隔开的。里边是什么地方呢？里边放了什么呢？至圣所放了一个约柜，约柜里边就放了两个石板，就是当初在西奈山神亲自把十条诫命写在上面的两个石板，再加上像装玛拉的金碗啦、这个发过杖发过牙的手杖啊，或等等这些，上面还有一个盖儿，这个盖儿上面有两个长翅膀的天使叫基路伯。所以当初在会幕的时候，耶和华神经常就在这个地方给摩西说话，是非常的圣洁，平常没有人敢进去的。只有一年一度七月十号的赎罪日，大祭司以色列的大祭司带着牲口的血进到这个幔子里边，来到施恩座前向神认罪。但是大祭司也是人呐、也是罪人呐、他进到这幔子里边会不会活着出来都不知道。所以你们读利未记哈，旧约圣经利未记，你会发现大祭司有个专门的一个袍子，对不对？袍子这个下摆有装饰品，有什么？一个石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这样隔开的。所以有的学者就分析，为什么要用铃铛呢？用铃铛嘛，那他一走动，那铃铛就会响，对不对？所以当这个大祭司进到这个幔子里边去献祭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不敢进去，在外边等的。那也不知道大祭司能不能活着出来。如果一会儿还听见铃铛在响，说明大祭司还在走动呢。如果时间一长听不见铃铛响了，那很可能这大祭司就被击杀在神面前，那又不敢进去，怎么办呢？早就准备好一钩子，就探到那幔子里边去勾，把大祭司勾出来。所以当人的罪的问题不解决以前，人和神的关系是这么样的可怕。但是你看圣经怎么记得，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要断气的时候，耶稣有大声的喊叫，气儿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正当耶稣一断气的时候，把至圣所和圣所隔开那个幔子突然从上到下一下裂为两半。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是耶稣用他的宝血流出他的死，满足了神的公义，做一个挽回祭，让我们能重新与神和好。 所以他流出的血可以洁净一切愿意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当这些人相信耶稣，他们的罪被耶稣的宝血洁净以后，他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神面前，因为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没有惧怕了。所以得自从慢点就开始，就这样一个关系啊。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你这再一次看见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别的宗教可能也知道有神，知道是知道有神，但是你过不去。只有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把地和天连起来，只有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把人和神连在一起，只有经过耶稣的十字架，人才能够到神那边去。这就是唯一的道路。看见这个区别了吗？区别很大。好，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福音是我们今天讲了半天，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可以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人的罪，使他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天人之间唯一的桥梁和通路，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人可以到神那边去。这就看见为什么基督教的这个救恩观这样的重要，绝不是你做一两件好事三五件好事你就可以上天了，上不去。罪的问题不拿掉，没有一个人可以见神的，但是罪只有被耶稣的宝血能够解禁，人自己是没有办法的。就讲了半天就讲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罪拿掉？自己拿不掉，神知道我们软弱拿不掉，是罪的奴仆。所以神帮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牺牲，让每一个人相信他人，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净，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今天我要借这个机会给弟兄姊妹讲两句话。我们传福音拯救灵魂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一定要把福音传清楚，千万不要去传成功福音，只是讲信耶稣，信耶稣得世俗的好处啊！你今天不是失掉工作了吗？赶紧来信耶稣，一祷告神就给你工作啊！你身体不好吗？赶紧来信耶稣，一祷告病就好了。千万不能只传这样的福音，要讲罪。你传福音可以不同的切入点，根据不同的需要，但是最后一定要把他带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让他认罪悔改。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根本不会得救的。最近我听见好几个人对我讲，聚完会，他冯牧师，我都信主好几年了，今天听你讲到，我才知道我是个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信的什么主啊？我不是说他信的不好，我要问当初传福音怎么传呢？怎么跟人传的？啊，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得神的祝福？啊，愿不愿意蒙神的恩典？那当然愿意，就信主了。谁不愿意得神的祝福和恩典了？光讲这个好听的，不把福音的核心讲清楚，那是害人害己呀。他以为他已经得救了，实际和神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有人说，那我讲罪吧，他们不愿意，今天跑了怎么办？跑了就跑了呗。都不愿意认罪的人，他信什么耶稣？他如果真正愿意追求真善美，追求愿意追求永恒，他有一天一定要回来。千万不能牺牲福音的最根本的原则去讨人的喜悦，这样没有用的。所以朋友们，今天讲了半天就回到这儿了，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罪人的结果就是要走向死亡。神知道我们做不了什么，所以神亲自让他儿子来替我们死，我们就因着他，可以因着他的死而我们能够生活下去。每一个愿意实事求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他的宝血就能把我们罪洁净，我们就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这就是福音了，就这么简单。犹豫，那犹豫什么呀？今天如果谁发明一种药，吃一粒可以多活十年，我想再贵你也得去买啊，对呀，多活十年寿数了。那现在神给的是白白的恩典，不是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而是永永远远的生命，什么也不让你们做，要你就是实事求是，自己承认，没让你说违心的话嘛，本来就是罪人嘛，就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悔改，愿意接受，就够了，为什么不要？ 你是不是觉得 too good to be true？ 神的爱就是这样的呀。我们有哪一个人有资格去得到神的救恩？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你和我都是一样，没有资格，我们都是罪人。神要的就是我们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如此而已，就得救了。有人说啊、哦，信主这么好，一信主就上天堂，我这么一辈子就憋得不信啊，非要等到临死的时候再信，这样我一生一世也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去活，活得又痛快又潇洒，一死又上天堂，岂不两全其美？他在想有没有在临死的时候悔改上天堂？有没有？当然有，和主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在十字架上悔改，他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跟他说：“你今天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进去了。”所以，只要一个人真心的悔改，神一律既往不咎，这就是神的博爱。但是，一个人如果说他就是憋得不信，非要到临死的时候再信，他会是真正悔改吗？要真正悔改，为什么现在不悔改？他不过是想借着这个信拿到一张去天国的签证而已。这种人可能骗得了人，骗不过神。我看这种人恐怕上不去。亲身意愿按照自己意愿去活，就一定是很好吗？绝对不是。很多人还说，你们基督教都很消极，都想着死以后怎么上天堂。我们很积极，想死以前怎么活得好，这是很大的误解啊。大家想一想，一个人的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从死了以后才开始？不是，对不对？什么时候开始？当一个人敞开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永生就开始了。大家知道这句话从哪儿出来的吗？啊，好好读圣经啊，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永生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了，永远的生命就在里边了，永生从现在就开始了。所以有人就说，你都没死过，你怎么知道有永生？我说，第一，圣经是这样写的，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绝对不会错，我相信。第二，我信了主，已经经历到新的生命了，我知道已经历成了这样一个将来永远和神同在这样的滋味，所以我知道这一定是真的，就这两点很清楚的把握。所以今天的基督教的信仰绝不是那么简单，一信耶稣死后上天堂这么简单。这个信仰要解决我们死以前怎么样活得更好。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我来的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个信仰不是光是解决死以后上天堂，那当然很重要，还让我们在临死以前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信仰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不认识真神的人，实际生活有很多的难处，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的。为什么呢？第一，什么？我们不能够把握明天，所以呢就忧虑忐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后年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把握不住，心里就担心。我们常常说我什么都不靠，就靠自己。哎，会发现很多事情根本不能靠自己，从小学到大学到出国，很多时候都在等考试完了，等等发榜，等录取通知。为什么要等录取通知？不是说你想上清华就上清华吧，看别人要不要你，要等的通知，对不对？想出国又在等，等签证，等奖学金，为什么要等？自个儿定不了啊。你看很多时候都在等，毕业了找工作又在等， interview 完了以后等别人一个offer， 对不对？ offer 到了，而且要写在纸上才算数的，又来等。为什么要等？自个儿定不了，你会发现很多事都定不了，定不了就很心里就很忧虑了。像大家想想，我们这一半生 多少时候在这个时候度过的？你怎么能够谈得上平安喜乐呀？是不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第二，人不能从物质得到满足，所以很虚空，很迷茫。虽然说我每个人都编织一个人生的梦啊，我将来要达到什么达到什么，很多的目标，我们以为当我们按照我们的预定达到目标，我们就非常的满足。实际上会发现达不到目标不会满足，就是达到了目标，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满足是那么的短暂，很快就被新的忧虑和压力所取代，然后再去奋斗，奋斗达到目标以后又是满足一阵，很快新的压力以后又上来了，就是这样的，大家会发现吗？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我们中国人在美国的一个梦是什么？五子登科，先有了学位，有了帽子，然后呢有了妻子孩子车子房子，就进入了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满足一点？会满足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即便五子登科以后，时间一长心里还是空的。我到美国来的时候买的第一辆车$250 Ford Granada， 我都还记得，现在都没这牌子啊，还是一个手动车，还是两人合买的。为什么要合买？一方面是没那么多钱，第二从来没摸过车，那又是旧车，万一坏了你两人买起码有个商量吧啊，坏了怎么修，一个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一个人开一个月啊。所以后来86年我这博士论文答辩完了以后，12月份呢下着大雪啊，我就开着这$250的车，从我密西根州咚咚咚一下开到我还有州去做博士后的 interview， 路上很多车都打雾了，走不了啊！我这$250的车召开我，噜噜噜噜噜啊，开回，开到我还有大学 interview 完了以后，咚咚咚咚咚咚又开回密西根，哇！现在想起来都害怕，那时候胆儿不知道这么大呀！$250一辆车，还是这么恶劣的天气，还跨州去开车，真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直到90年代初期才买了第一辆新车，哎呀，新车很喜欢，一坐到车里的新车味儿你们都闻见了哈，那哈你们都知道，我一说你们都全记得了，非常的爱惜啊，每一天去洗啊，啊，那在克里买的，每一天去洗，洗完就打蜡，哇，打的都能照见人影了。去停车的时候东躲西藏的，总想离别人的车远一点啊。因为你别人太近了，一别人一开车门一下碰了就把车就碰坏了，都特别到处躲。最后你实在找不到地方怎么办？想办法停到一辆好车的旁边，这样他开车门就比较小心了啊。哈、啊，就这样成天是煞费苦心，一年下来你会发现秋天的两边都是坑坑洼洼的。为什么？你停到的一辆好车旁边你去上班了，一会儿这辆好车开走了，一辆破车开进去了，那你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老蹲在 garage 老去吊车，你不还得干活呢嘛，对不对？哇，非常的心疼啊。可是你过两三年这个发动机出毛病了，车体生锈了，那爱惜的心就没那么多了。有时候一个月去洗一次都很少，我那车又是白的，第一辆车特显脏，你知道吗？哎呀，实在的明天去洗吧，下去一洗一次，一看电视天气预报明天晴转阴或有阵雨啊，说不行不行，不能洗，一下雨又脏了，那几块钱都舍不得了。你说那时候那车能成为满足吗？我们的雪很大呀，有时候一下就1尺多的雪，有的车就停在外边，因为一般我们停在外边要开车就把雪扫掉要花一点钱，那有时候又要开车又不想扫雪，那怎么办？又看不见，就用那塑料铲子把前窗户铲这么小一窟窿眼啊，后窗户铲这么小一窟窿，就这样开的哗哗哗，带着一车的雪到处乱跑。那这时候看了真是觉得你这太难了啊！就是，那你说大家想一想，在这时候那个车会成为我们满足的心灵的满足吗？不是啊，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对不对？所以你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不行。买房子也是这样，你开始从住的这个公寓搬到房子去，哎，真是高兴得很呢。房子又那么多，那么大，那么明亮，墙口草地，啊，高兴得很。晚上睡不着，起来还看看。可是你住几个月以后也就习惯了，哎，没觉得房子有多大了哈，有多明亮了。一看别人的房子比我们还好，马上心里又不平衡了。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真是这个道理。 我算了一下，在美国呀，一个人能够住房子大概40年到45年，你能买房子大概都是毕业了，拿到学位，结婚了，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算30岁35岁了开始买房子，不是说你最后被累啊，不交不住房子必须要卖，一直你能交住房租，你住到75岁80岁住不动了，那压着 work 你干不了了，你为了房子卖了再还搬回 apartment 去住。我们当初94年我们从一个 apartment 群搬出来买的，现在我住的这栋房子，那这个房子把这个房子卖给我们，回到我们搬出来 apartment 的群去住。大家想想，人活了一辈子就是为了住40年45年的房子，这是人生的意义吗？绝对不是。人很吊诡的，拼命想达到这个目标，一旦达到目标，不过如此，进不去的时候拼命想进去，一进去一看也就这样，又想出来。今天在北美我看的太多了，很多人功成名就几乎就是要什么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就是这样一个生活，最后怎么样，活不下去了，很多人自杀了，很奇怪的，拼命想得到这些东西，一旦得到他不知道怎么办，生活找不到意义了，死了。你会发现人很吊诡吧。所以有人说人生是两大难处，第一得不到失望，第二得到了绝望。所以有人说你想最深刻的去伤害一个人怎么办，你就不把他所需要的金钱名誉地位全都给他，你就最彻底的伤害了他，因为他没希望。这听起来很怪啊，好像是怪论，实际真是这样的。你想一个人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如果他还有一个希望要活下去，唯一的一个目标，他还能坚持活下去。如果他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了，就活不下去了，人就非常的焦虑。为什么呀？就是我刚才讲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有神的灵，所以人绝对不能单单从物质世界得到满足，他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要追求灵界的丰盛，这点得不到他永远是空虚的。你看我们教会十几年了哈，我在这个教会开始，他们刚来学生，请他们来听查经，来教会，很多人信了主，很多人没有信，没有信建立家庭，哎，很多时间见不着了，哎，突然前几年又回来了，哎，多年见不着，当然会欢迎他们回来。哎，他们说，我说为什么？你看我们建立家庭，忙着建立家庭，以为建立了家庭一切都好，结果家庭也建立起来了，还是空空荡荡的，心里是空的，所以又回到教会，欢迎他们来。因为如果神的灵不进到我们的心里，你一切物质东西绝不能满足我们，因为神就是这样造的我们。人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养一个活物，所以这是第二、第三，不能够面对死亡，是空旷啊，非常的恐慌惆怅。表面上看啊，唯物主义有生就有死，生就是意味着死，生的活动就加速死亡，都讲得头头是道。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可是真正当死亡来到的时候，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是非常恐慌的，因为他不知道往哪儿去。我今天提到的沃尔泰啊，这法国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文人，他临死了大喊大叫。我在一片黑暗当中，我要往哪儿去啊？可周围的人，他的子弟都是无神论者，没人能够救他，很恐慌，很恐慌。我自己在40岁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你们也开始算我的年龄了。我40岁还没有信主，当时啊，这个人的心态发生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只有我自己才能察觉。40岁以前嘛，还是挺爱过生日的。过一次生日长大一岁，过一次生日成熟一岁，40岁以后觉得不对劲了，就觉得过一次生日什么老一岁了，过一次生日少一岁了，就这个感觉了。为什么？因为来日可数，来日不多，你就那个想说还能活多少年，活80岁，不过再过40年。但是你看前40年过得多快，飞一样就过去了，你活100岁不过再活60岁而已了。你看文化革命，我常常讲，如果你们岁数大一点的长辈在这儿，文化大革命怎么开始的？ 1966年的5月25号，北京大学的聂彦子等七人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那一天贴大字报，我怎么去看大字报？怎么听见他们大字报面前辩论？想起的就跟昨天的事情一样。今天也算多少年了？快43年了。40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可当时心里就觉得，哎呀，不对劲了。你说人到40岁，刚好是成家立业了，哈，还算顺利了。可是马上要面临衰老，面临死亡，而且死的是什么都带不走。你说人交上什么呢？有人说，人的前半生就是用命去换钱，拼命去工作去挣钱的，后半生呢，用钱来保命，来回给他折腾，就是真是没有意思啊。别人从外表看我都很积极、很向上、很重视一个，可是内心既能苦闷是说不出来的。你说死怕不怕？也怕也不怕，怕也得死。火葬土葬对我来说学生物是没有什么区别，火葬就是烧成灰，土葬呢被微生物吃掉烂成泥儿，那没有什么区别。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点是什么？当我冯明珍死的时候，我突然从宇宙中消失了，没有了。当时不知道，我就不能接受这一点。我怎么可能呢？我总应该在一个什么地方吧。哎，按照唯物主义就是没有了。哎，我就是不能接受，我是一定要在一个什么地方，怎么可能我突然就没有了？那这个什么样的状况？现在我才知道，虽然现在不认识主，但是神那个永恒的观念已经置在每个人的心里。虽然说我每一个几乎没有一个圣诞节啊，在美国啊，没有一个圣诞节不是在实验室度过的，拼命去做实验，就希望多出一点科研成果呀，多一篇科研论文，我生命的价值就重一分。是当我百年以后，如果有人读到我写的论文，会说：“哟，想当初有一个叫冯秉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这就满足了。”啊，我们常常讲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后来一想，很荒唐啊！如果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还管你死了以后别人怎么说你啊？这深深置在人心中的一个永恒的观念。有一次我讲到这个问题，有一个来探亲的妈妈在下面听到。他下来找我，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说：“冯先生，我从来没想过要永远活着，我没有永生的观念。”我说：“你为什么就不会觉得你会永远活着？因为唯物主义告诉你人死如灯灭嘛，对不对？你不可能永远活着，当然你就不会想。但是我说你会不会想到你死了以后别人能够永远想得起你，永远记得你？那当然。我说这就是在无数人的条件下对永生的一个反应。你还需要别人活在你老活在别人的心里吗？那还是一个永生的观念，对不对？”他那天明白，那天他觉知心中，就是这样的。这样一个永恒的观念是深植在人心中一个永远磨不去的一个东西。你说不怕死吧，也挺怕的。你说今天哟，这地方怎么疼呢？该不是什么病吧？赶紧去翻医书，越翻越像医，就这病，就这病。但有这病，赶紧去看大夫吧，又不敢去，万一是这病怎么办呢？成天是疑心生暗鬼，自个儿吓唬自己，怕人吗？说透了就是怕死吧。对的。后来我才发现，根本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像康德这很著名的神学家，从小就认定有十几种绝症，最后活到80岁无疾而终。所以说了半天就是怕死啊。所以你说有了这样一种阴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人生怎么可能是丰盛，怎么是平安是喜乐的？所以这也做不到啊，做不到。所以我常常就看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的一首好了歌，他说什么：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祭祷多时眼闭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啊，女士们不要多心。但是你会发现呢，曹雪芹把这功名利禄都完全看透了，对不对？你再看看电视连续《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文艺家把人生都看透了，没有出路。我在信主以前读到这些，我都会掉泪。同命相连，你们觉得吗？没有出路啊！你再亲的人，你再好的朋友，最后都会散，都会死，没有路啊！所以最后在曹雪芹的笔下的焦宝玉找不到路，最后怎么遁入空门做了和尚？可惜佛教救不了他。我常就在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非常有幸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像曹雪芹、像罗贯中、像施耐庵这些艺术家这样把人生都这样绝望的时候，神已经把救恩放在每个人的面前了。我就一直在想，如果当初的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能够知道福音的话，一定马上决志信主，因为他寻的就是这条生路啊，找不到啊。今天神就这样爱我们每一位，一定把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永生之路摆在我们每一位面前，为什么不要？所以神一直在呼唤我们呢。所以约翰福音三章讲，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所以神差他的儿子降世是要救每一个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为什么说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要定罪呢？下面就讲了，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神来了，生命来了，光来了，把我们这些坐在死荫中、坐在黑暗中的人照亮了我们，为了把我们从死中拯救出来，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但是因为我们是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我们不愿意离开罪恶，不愿意离开黑暗，那当然自己把自己的罪就定了，因为本来我们就是罪人。就这么简单，神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这就是神来。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朋友，你希望你们不要再继续在黑暗里，在罪恶之中，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大能帮我们能够出死如生，出黑暗如光明，这就是神来的目的。耶稣基督说，人就是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看主的话跟我们讲的很不一样。我们常常想，哟，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年薪20万，或者像比尔盖茨这么富裕，一辈子就值了。神说不是，你就是把全世界都得到了，而失掉了永生的生命都不值。为什么？我们主把全世界放在天平的一边，把一个人生命放在另一边，全世界都不如一个生命。为什么？因为世界的一切早晚都要过去，没有永恒的价值，而神所赐的生命要存到永远的，就是一个暂时和永久的区别。你看看这个神的话讲得多深刻呀，就真正才让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耶稣还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都安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他来替我们担我们的重担，不能担的重担。主耶稣还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基督还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还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我是相信的，因为他是重生的。朋友们，当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人生的这些刚才讲的这三个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也会有难处，我们也不知道明年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掌管明天，他一定会带领我走过明天，所以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当了。我今天面对今天的难处，尽我的所能来彰显神的荣耀，把握不住的挑不起的担子由神来掌管，基督徒的生命就既积极又不忧虑，这就是一个丰盛的人生。我记得911发生是在礼拜二，可是911发生以前，我是早就在那个礼拜五订好了要飞到克利兰的去讲道的机票，就没想到礼拜二911发生了，大家都劝我不要去，我说这个时候正是人们最需要福音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出去布道啊，无论是培灵会是布道会，连走廊上的人都站满了，都挤不下，人要来寻求永生，还都是20年30年布道的人所做来决志相信主。所以我说如果飞机敢飞我就要出去，结果礼拜四晚上我打电话给 Milwaukee 的机场，我说明天你们飞机有没有人敢飞，他说我们决定了明天飞一班就是飞到克利本，那我说那我就 confirm 了，我就订票了，他说好，他说你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因为检查的非常的严，所以我在起飞以前3个小时就到机场，结果5分钟就通过了，因为机场根本没有人。上了那么大一架飞机啊，3-5个乘客，我坐了10年的飞机从来没有这么少，所以我可以那个3个人座位把那个把手往上一放，放一点毯子就躺下来看书了，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大家想我那时候担心不担心啊？当然很担心了、啊，在那个非常时期，大家知道有一架联航的93号飞机就在匹兹堡格掉下来了嘛？匹兹堡格离克利曼很近的、啊。你是大家知道，在平常坐飞机都有时候会出事故嘛？啊，虽然那个事故很少，但背不住你老坐呀，那你就赶上事故的机会就增加了。所以你看，这十几年我有一条，我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落地以后就给太太打电话，说到了没掉下来。他等的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完了他就不管了，那平常时间都得，何况这是非常时期呢？你说我担心不担心？当然担心，但是担心是担心，不害怕。为什么？无论这个飞机是平安到了克利夫兰还是中间掉下来，都在我们神的手里，他掌管一切，必定有他的美意。这就是基督徒人生呢、啊、虽然我当然是平安到了，否则不会站在这儿了，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虽然那时候我不能够把握他将来的，但是我心里有平安，因为这是从神来的。所以朋友们，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非常现实非常真实的东西。神的灵在我这儿，我知道我即便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因为什么？因为神与我同在。就这十几年经历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知道这位神是真神是活神。我今天是因为你们没有信主啊，跟你们讲很多道理啊，实际上我自己根本不用讲这么多道理，我知道神就在这儿。但因为你们还没有信，你们没有经历到，所以一定要跟你们讲很多的道理。你知道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神知道光理性不行，你一定要来经历我。我不是光是一个理念中的神，我是一个真神活神。所以这十几年经历的非常非常多，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跟你们讲。所以这个你不怕了啊，虽然不能保命，但心里不着急了。第二，信主这十几年是我人生最丰盛最满足的时候，因为有了神做我们造天地万物的主，做我的父，我还求什么呀？根本不再去追求那名利的东西了，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就开始体会保罗这句话了。不是说我们基督徒都是只有一块一件衣服穿一口饭吃，不是这意思的。神要给你们恩典，做一个很富裕的人，很有钱，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只是神的管家，不是神的主人，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的，好好用这笔钱。但是心态是不再以追求物质世界的东西为满足了，真正追求和神的关系。那这么多年有时候开基督徒的一些比较大的会啊，很多弟兄们说，哎，父母是还认识我吗？ 开始都不好意思，还认识，实际哪认识的，就找着我。最后后来就开始不太认识他，就会讲，我是哪一次来的机会，你领我做我信的主，我现在教会怎么样服侍，我做长老，我做传道人，啊，我的教会，我的家庭生活怎么样的改变。我那时候你听到这种见证，那种内心的那一种喜乐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换的。不是说我怎么样，我们只是神的器皿，借着我们，透过我们，他们去面对神，得到神所赐的生命，而且这是一个永存到永远的东西，你看这个多好。所以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掉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千万子粒来。如果一个人一生只是为了自己或者小家庭活着，没多大意思。如果我们活着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能够成为他人的帮助，因着我们的工作让更多人得到永恒的生命，大家想想我们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是不是十倍百倍千倍的就扩张了，这就是丰盛的。信主以后说实在真是不怕死了，这是真的，因为知道死往哪儿去了，不惧怕。我2002年、2003年连续两次大手术，2003年一次开颅大手术，整个头全部锯开打开，7个小时的手术，在那个生死之间呢，内心平静的就是一点波浪都没有，那不是装得出来，那都快死了你还敢装啊？知道是从神来的，神来的恩典，神来的安慰。我7个小时的手术，很多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上网了，很多弟兄姊妹，包括美国的弟兄姊妹都来为我祷告。我们教会的长老传道人就一直跪在候诊室，一直7个小时跪在那儿祷告。手术完了，感谢主，很平安。后来就把我放到特护病房，因为这手术以后非常的危险，整个头都肿了。你想这个地6寸长的一个大刀口啊，从这儿一直拉到这儿，一下打开，7个小时，戴一个钢帽子把头箍住，然后手上、腿上都是那会加热的那个热垫子，会按摩的。定期给你按摩，因为那时候非常怕出现血栓，你的眼底、脑部、心脏部出现血就非常的危险。24小时查房，不分昼夜，每个小时的检查来问问题。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今天是几月几号？哪个你住的哪家医院？哪个房子？每个总统是谁？啊，开始我都很耐心的回答他，那禁不住一天24小时老问呐。最后那跟他说，我说你们还有完没完呢？啊，你知道我的回答老问，他说我们不能不问，因为我们不问万一你病情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及时发现，我们负不及责。我说好吧，我说我也知道你们问什么了，你们就不用问了，我答吧。只要他们人一进来我开始今天是几月几号啊，我在哪家医院啊，美国的总统是这个乔治布什，我说我还再告诉你们上一届总统是比尔克林顿。哦，他说足够好了，足够好了，超好。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你去经历神了，知道生和死是一线之隔。一个礼拜以前我在三分之一给他们讲到一个月的培训，一个礼拜我就住在这个生死之间，你会发现生和死就是一条线，谁都不敢跨过，跨过这条线就是死。但是我就感到那个信仰是那么样的真实，神就在我旁边，是我在自己生命都不保的情况下，我为照顾我的医生护士谈信仰，给他们讲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游子吟的英文版一人签字送他们一本。最后我要从这个特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一个老护士拉着我的手，他说，冯先生，我当了几十年的护士，从来没有碰见你这么好的病人。我跟他说，我说不是我好，是我们的主好，我们的信仰好，是这样的呀。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苦难当中，你在生死之间，你在这个知道这个信仰有多宝贵，那样的真实，这真的不怕死了。我经过了，感谢神啊，我从生病动手术到我第一次讲道还不到2个月，我原因6号动手术，2月23号我就第一次一个光腿一个大伤疤就坐在教会讲道， 他们觉得我生了病以后的讲道比生病前更好，因为你开始去体命，更多的体会生命中的东西。所以这个道不是光是一个道理啊，是生命的东西要出来你才能会好。所以有时候苦难不完全是坏事情，很多时候苦难是化的包装的祝福，通过苦难我们和神的关系更近，我们生命练得更加的干净。所以像这些如果都解决了，人家死都不怕，民不惧死以何惧之，如果死你都看得很开了，就没什么可怕的，那平安喜乐自然就出来了。所以当主耶稣说我来是叫羊得生命而得的更加丰盛，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平安喜乐不是从环境来的，环境顺利我们就平安喜乐，环境不顺利我们就不平安喜乐。我们的平安喜乐来是从神来的，不是世界给的，也是世界不能夺走的。当我们处在逆境处在难处中，同样可能有平安喜乐，因为是从神来，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你们说我长得年轻，服侍主就是这样的，你内心没有重担，可以很劳苦很疲劳，但是内心有喜乐有平安。是这么好的信仰，为什么我们每个朋友不要？要，神爱你们，你们今天来到这个会场是你们对永恒的渴求，也是神对你们爱的吸引。因为我相信你们是在追求思考生命的意义，在追求真善美。今天神要的没有别的更多的要求，在你们信主这个问题上，就是你们实事求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你们的罪死的，他的宝血能够洁净一切相信他的人罪，把罪拿掉了，没有罪的拦阻了，我们就可以重新与神和好，这就是福音。今天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当然信了主以后，神会在帮助我们更多的生命当中，在真理当中受到造就，和他的关系呢变得更加的亲密更加的好，而且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但是今天信主要求不高，不是说要求你们一定要把圣经读一遍，把很多问题全都搞懂，神的要的就是你信。今天两个年轻人刚来礼拜一才来，来念大学一年，第一次听福音，今天下午两个年轻小伙子信主，我非常为他们感到高兴。如果您开始越早能接受主，越早在神的看顾保守引领之下，你人生的道路就会有意义的多，而且人生道路就会值得很多，你会免了很多的弯路。人生是很短的，几经转折之间人生就过去了，求神来帮助我们了。我一直在看表，还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讲，你不是想听我的经历吗？可是现在没有时间，快十点了。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个朋友相信这个信仰是真的。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信仰不真实，我何苦花这么多时间来办布道会呢？你看办一次布道会，你知道弟兄姊妹要付出多少吗？花时间花金钱花精力，还要饿肚子。为什么？如果这个信仰不真实，他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的。而且你们信不信主和他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都是因为神的爱。弟兄姊妹得到这个爱，知道这个爱多宝贵，而且知道神的心意，不愿意一个人承认，乃要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只满足于自己得救上天堂，绝不能蒙神的喜悦。神拣选我们是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的，让我们的果子可以长存，就是要自己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结出领人归主的果子，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基督徒才会做这么多事情。所以你看看周遭基督徒这种作为，就可以证明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所以我是希望巴不得你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朋友，你们今天都能够在神的大爱之感召之下认罪悔改归向主，成为他的儿女，而且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永远不会消失的生命，好不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当你们心里有感动，你们就来信他，绝不会错啊，绝不会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思想到 你差你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深，何等的高，是我们难以测度的。父神，我们是这样的渺小，这样的有限，而且是有罪的，是污秽的，你不放弃我们，你既然用你独生爱子的生命，用他的牺牲来换取人的救恩。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也是什么也不能做。主，你知道，你让我们做的就是相信，相信你，相信耶稣基督，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悔改。父神，你知道我也做不出什么，你的爱永远铭记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也是这样一种爱激励着我们要把这种你的爱传给更多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骨肉同胞，让更多人能够知道，能够明白，能够得到这种爱，这种生命。父神，谢谢你昨天到今天圣灵的工作，让不断有人信主。父神，今天是最后一堂，也是讲到了这个信仰的核心，乃是主用他的死来拯救众人。父神，再一次恳求主，恳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中间，恳求主再一次施怜悯，施行拯救，把得救的人数多多的加给教会，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今天都能够得到你的救恩，得到你丰盛的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我今天是最后一次呼唤请求你们，如果你们愿意认罪悔改归向主，求主的宝血洁净你们的罪，让你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成为神的儿女，你们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从此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成为光明之子。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感动的朋友，我就鼓励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主啊，我真是，朋友们，希望你们今天没有一个要空着手回去的。今天救恩就临到了你，你可能觉得来到这个聚会是这样偶然那样的偶然，但是在神的国度里早就预定好了今天的聚会。我希望你们有感动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今天可能就是你得救蒙恩的日子。所以我希望你们要，如果有这样的感动，就勇敢顺服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步。我明天讲完道后天就走，也许将来我们有机会见，也许没有机会见。如果没有机会，如果你们信了主，将来起码我们在天堂再见。而且今天这样的布道会，下次你还可以再参加，甚至再参加我的布道会，可是时间、地点、人员全都变了。所以哲人说，人的一生没有办法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你每天过河，每天都不一样了。今天的一个布道会，你在你人生中就是这一次。机会是在时间里的，但是不是每一个时间都有机会，今天可能就是你得救的机会。我希望你们有感动的人不要犹豫，我不勉强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心里有感动，就不要再硬着心来接受主，好吗？刚才已经有不少人愿意相信主，非常的好。我再问一遍，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们，还有没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不要再犹豫，不要再等待了，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就是蒙约拿的日子。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今天愿意信主成为基督徒吗？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有就是勇敢，不要再犹豫。神在呼唤你们回家吧，不要再流浪了，今天就回到天父的家里。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们安静自己的心。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勇敢， 我相信你们今天做出的决定是永远不会后悔的决定。当你们五年十年以后再回头看，你会为你们今天的决定感到非常的欢欣，非常的庆幸你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永远不会后悔的选择。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有你们就来，信他绝对不会错。我就问最后一遍，我不再问了哈。还有没有这样有感动的朋友？你愿意敞开你心来接受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就请你们勇敢的手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他们和下午和昨天觉知的朋友们一样，他们现在都是你的儿女了。父神，我们真是为他们欢喜快乐，求主真是带领他们一生的路程，每到一处都有你的恩典，有你的祝福。我们更希望他们在主里，在基督里不断的长进，属灵的生命一天一天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成为众人的见证，让更多的人因着他们生命的改变能够相信你。父神，谢谢你。